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中共每到各种大庆或是特殊的历史节点的时候，外界就纷纷开始揣测解放军对台动武的时机。那么中共建党百年前夕又出现了各种武统台湾的论战，甚至还有鹰派学者抛出动用核武的狂言。再加上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的时候强调，台湾必须对解放军攻台做好准备。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吴钊燮的说法是在鼓吹战争，相关发展使得台海情势再度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热点。与此同时，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也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他不否认中共正在加速打造2027年能够入侵并夺取台湾的能力，但他认为解放军在近期内不会轻易的采取行动，因为代价会远远的超过利益。那么究竟解放军对台动武的时间表和中共的各种百年大庆是否有相关联？中共建党百年接下来一连串的布局又将如何牵动台海的情势呢？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两位军事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前中华民国的国大代表、国防部中校新战官黄鹏孝中校。黄中校，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杨中校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姚晨中校。姚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黄中校好。
好的，首先我们先请教在洛杉矶的姚晨中校。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中共每逢各种特殊的节点或者各种大庆就会出现各种武统台湾的这个论战哦，对解放军的攻台时间表做出一些揣测。那么这一次中共建党百年也不例外了。那么2020年我们知道早就曾经被说过是可能中共动手的时间，此外还有建军百年的2027年则是美国的将领曾经预测的一个时间点哦。那你怎么看这外界总是将这个解放军对台动武的时机和中共这种建党建军还有建政的百年三个大百年的时间点联系在一起呢？请教姚晨中校你的看法。
这个与什么建党建政这些百年没有关系，因为到了这三个百年的时候呢，中共感觉到他还没有统一，他心这是他的一个心结，战争不可能发生在就是说大家都能认识到的这个时间内。因为中共建政以来70多年了，除掉这个韩战以后，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和中共的这个文革期间，他没有计划对台动武，其他时间都在对台动武。其实在大家也知道，在50年的时候就动过，因为他失利了，有9000人被国军给消灭了。然后75年时候到文革后期，毛泽东要死的时候，他感觉到他有个遗憾，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他想那时候动手。那时候动手呢，就是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皮定均做指挥。但是呢，事出很有意思，这个皮定均在视察军队的时候呢，直升机14摔死了。毛泽东很迷信啊，还没出师先知大将，这个事情停下来了。完了到邓小平上台以后，进行这个裁军和调整的时候，他能有一个计划。因为从80年代中期，中共海军这个制定了丰台作战预案，把节点放在了2005年，要2005年要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但是后来也因为遇到了这个64，遇到了很多问题，他的军力发展不行，他就是先发展经济，然后再发展军队。那么现在看，我刚才讲了，建党、建军和建政这个百年，只是他心里的一个遗憾，他并不见得非要在这个节点上去作战。这个节点，不是在这个节日期间，所以外面的这个猜测没有多大道理。
那不晓得黄鹏中教，你又是怎么看这个中共解放军对台动武的时间跟这个 建党、建军跟建政这三个百年有没有关联？另外就是现在中国马上就要迎来7月1日这个建党百年之际呢，看到武统台湾的论战好像又开始掀起来了，包括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有这个鹰派学者的说法。那么现在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 CNN 专访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台湾现在一定要做好这个中共军事武力攻台的一个准备哦。那么国台办也做出了回应，说吴钊燮的说法是在鼓吹战争，也想请教您在台北的看法。
是的，其实中共始终没有放弃要武力攻台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那我说梦想呢，就是因为在实际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有太多的阻碍，这些阻碍呢，这个有军事层面的，有经济层面的，有整个国际关系层面的，所以说他一直都停留在梦想。虽然刚才姚晨中校提到说，毛泽东时代啊，提定军啊，可能有这样一个计划，但是我个人觉得，基本上这些都是传闻啊，也许中共的总参呐、或他的军委会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拟定一个计划，譬如像说我们拟定你什么时候要行动，然后呢有这么一个计划作为他的建军备战的目标，但是呢计划就是计划啊，真正的要实行的话，这个他考虑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不打没把握的仗，这是中共从来就是这个指导原则，不打没把握的仗，尤其是渡海作战啊，尤其是要打台湾，这对他来讲一点把握都没有，他要赌上的是他政权的代价，因为万一他这个对台作战失败的话，所造成的后果是对他的政权，甚特别是对他的领导人，会有这种颠覆性的效果。所以这个每一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坦白讲，说到这个问题，都是说的多，做的少，基本上还是在等待说，看整个国际环境能不能够让他们一展身手。
好的，刚才这个黄中校也特别提到，这个解放军如果攻台的话，这个可能造成的代价可能超过他可以负荷，这也符合了刚才这个我提到这个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密将军他23日在国会听证会上的一个说法啊。那他是认为说，他评估是中共的这个动手的时间点可能是我们要提到建军百年的2027年，但他认为近期内不会动手。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来听听看马克米将军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是怎么说的。
What I said was near term. In my definition, that's 1 to 2 years.I don't see China, they could make decisions, whatever they want to do, but I don't see it happening right out of the blue.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And the cost to China far exceeds the benefit. And President Xi and his military would do the calculation. And they know that an invasion, in order to seize an island that big with that many people and the defensive capabilities that Taiwanese have, would be extraordinarily complicated and costly. And at this point in time, near term,next 12, 24 months. I'm not seeing the indicators and warnings yet. Could it happen 6 years from now, 8 years from now, 10 years, 20? Sure, a lot of things can happen. The Chinese are clearly building capability.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They've been doing it for quite a while, and we're monitoring it very closely.
好的，我们听完了这个马克米将军的说法之后，请教这个姚晨中校。刚才我们听到他在听证会上面讲的是说，中共攻台是以2027年作为目标，但他认为在近期内，也就是2到3年之内，应该是不会动手的，因为中共在能力上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重大障碍。您同意马克米将军的判断吗，姚中校？
我基本上同意这个米利将军的判断。在目前情况下，全世界对中共病毒问责以及中共党内恶斗的情况下，他对近期对台动手的可能性几乎不大。刚才黄中校讲过，就是说中共没有把握，不打无把握之仗，所以从现在看来，在2-3年内他估计没有这个可能。但是我有一点意见不同的是，就是说对说无力武统台湾，这个我保留意见。如果没有外部的介入，中共武统台湾在军事准备上 应该是可以达成战役企图的，只是他们只是想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最大的把握统一台湾。他们现在要做的是，首先要进行反介入作战。如果说2027年之前要有一战，那我认为是中共会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战，只要给外部势力重创，使得他们的兵力无法在第一岛链展开。
嗯哼，
台湾让台湾感觉到外部的势力靠不住，这时候才是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所以说，2027年作战，不可能首先对台作战，首先要跟外军作战。
嗯哼，
我认为是这么个回事。
那么，彭孝忠校您怎么看刚我们提到这个梅里将军的说法，还有这个姚忠校的回应？
我非常同意姚忠校的这个判断跟研析。梅里将军的说法是，他是根据什么呢？因为中共在2027年才能完成所谓的军事现代化。第二个就是说，以目前中共这个跟登陆作战有关的这些载具啊，特别是就像两栖登陆舰呐、两栖防船坞登陆舰，譬如像这些的，它目前的这些载具都非常有限啊，那么完全不足以支持一场这个登陆台湾所需要的兵力的运载。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这个台湾的问题，从来都不能光从台海两岸来看，可以说这70年来从来没有脱离太平洋两岸的关键。所以如果我们光看台湾的军力，当然不是中共的对手，但是我们知道在300公里外，在琉球、普天间这个在琉球好几个美军的基地啊，就住在那里。譬如像说这个这个普天间呐 譬如像说加守那啊，这个美军的精锐的空军跟陆战队就在我们台海这个300公里外啊，按照现在 F-35的话，20分钟就可以达到。更何况这个他为什么梅里将军要这样讲呢？第一个，他当然是要有根据，就是我刚才讲的2027才能完成中共的军事现代化。第二个，如果说台海都没危机，那干嘛要印太司令部？那干嘛印太司令部要跟国会要这么多的预算，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美国的从来都是这样，过去苏联时代也是一样，把敌人说得非常厉害，把危机这个说的好像迫在眉睫，所以因为因应这样的危机，所以印太司令部有它存在的价值，印太司令部有需要编列这么多的预算来支持它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从美国的政治上面也来看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两位谈完了这个美军将领的说法之后，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北京方面的说法。姚晨忠校，我们知道刚前面讲的就是中共在这次建党700年之前呢，又出现了一堆这个武统台湾的论战，那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这个鹰派学者李毅，他这回说的是更严重，他说这个武统台湾只是小菜一碟，现在大陆是要做好，中共是要做好打核战争来武统台湾的准备了。你怎么看他的说法呢，姚晨校？
我首先再补充一下黄忠校刚才讲的这个，中共的军力准备的问题。中共打台湾呢，看上去他，如果说正面的作战，他是没有能力登陆台湾的。但是要知道，中共采取的是不对称作战。中共现在惯用的是人民战争思想，他目前在沿海地区已经动员了。海上渔民嘛，就是这种武装渔船，这个渔船你受不了，它成千上万只的，是每一条船上面带4条5条的那个冲锋舟，它不会说 大规模的军队去攻占台湾。所以说呢，这个中共打台湾，不是说要跟美国作战，跟台湾作战，它不是点对点的作战，它也不是一种常规战，它是用这种手段，它是会给盟军和给这个台湾方面造成很大的麻烦的。这个我认为他们有人民战争这个思想是可以的。那么刚才讲到这个李毅这个人，我也注意到他，这是一个疯子。这个话，即便在大陆他都没有市场，怎么可能把台湾2300万人都干掉？怎么可能对台湾动用核武器？就连中共领导人没有哪一个敢有下这个决心。就毛泽东时候，他也不敢用，对台湾用核武器，对台湾用核武器，这个什么性质，对吧？中共这些领导人实际上的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不要把他当回事。这个他在大陆都没有什么市场。
是，那黄忠孝你怎么看这个李毅的说法？他不但说是要打核战争，还说这个台湾的2300万人完了之后呢，中共移民过去4600万人也是小菜一碟。你怎么回应他的说法？
是的，没错，李毅是一个非常偏激的，就是，他这个人不见得偏激啊，他的言论很偏激。那他的偏激的言论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偏激言论在大陆有市场。问题不在民意，问题在为什么这样的这么偏激的言论在大陆是有市场。他因为他李毅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就是他的一些什么李毅看世界啊那些的视频啊。
还有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言论在去年百年
之前。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武统前面这一两年讲太多了啊，什么10个小时把台湾拿下来，100个小时又怎么样？太多了，变成说你讲太多以后没有新鲜感的嘛，所以不断的加重口味以后，最后把核武也拿出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说中共怎么看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在中共对各种的言论的钳制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他这样的视频能够继续在中国流通？这就是说你中共作为一个百年的政党，到底你这个党的目标是什么？难道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结果就是死一大票人啊，命都不要了啊？为了这个目标啊，不管是大陆的、台湾的，都拿命去拼。我觉得说，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这个不是一个党或一个国家应有的目标，特别是作为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如果是这样的结果，这个国家的目标，这个国家的意义都要值得检讨。
其实我觉得这个黄鹏孝中校讲得很好，姚中校，就是在这个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出现这种用核战争打台湾的言论，实在是令人感到需要这好好的想一想是怎么一回事啊。另外讲到这个七一的这个建党百年，我们就连接到这一次习近平上来之后，我们知道他曾经主导过很多次的阅兵，但这一次七一的阅兵比较不一样。习近平曾经主导过的阅兵我们整理了一下，有2015年的反法西斯战争抗战胜利的大阅兵嘛，还有2017年的中共建军节在朱日河的沙场点兵，另外还有2018年的南海大阅兵，以及2019年的十一大阅兵。那么这一次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是用这个空中的阅兵来取代这个之前提到这种比较大规模场面的这个阅兵哦。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一次这个阅兵的安排？还有我们上一次的海峡论坛有特别提到说，最近好像这个解放军军机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这频率有稍微降低，从5月份之后，是不是也跟他现在在准备这个空中的这个军机大阅兵可能有相关联呢？也想请您做一个分析。
这个世界上举行大规模阅兵的国家都是集权国家，像北韩、中共、俄罗斯这样，他们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外部巨大的压力，内部的政权也不稳定，所以他的阅兵呢，一方面是向外部秀肌肉，另一方面是给老百姓打鸡血。这个你看看美国什么其他人的一些国家，他不需要阅兵，他不需要秀肌肉， 它本身就是制度，这个是我这么个情况。那么今年中共只进行空中阅兵，我认为主要的是地面阅兵呐、这个防疫有问题，这是肯定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他也怕大量的地面部队进入北京，这个习近平心花，这个发生兵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啊，
也是党办兵变。
另外一个，现在中国周边的战事比较吃紧，你把部队、把新的信任装备把调到北京来，他也抽不开。这个我感觉到他们这次是空中阅兵呢，主要是这几方面原因。那么我前面也讲过啊，中共目前主要的精力是在反介入作战上，对台湾的威胁只是象征性的，目的呢是一旦与西方发生战争，就想把这个战场选择在台海附近。中共不会在南海与西方作战，也不会在日本在东海与日本作战。他们这个企图是对台动作，它是一个假动作，在战术上叫诱敌深入。从中共近期军事准备，特别是演习中，我们可以看到，你比如说，中共飞机扰台，他没有去别的地方，他就去西南角，因为西南角这块有巴士海峡。另外，他最近在渤海和黄海也组织了大量的演习。从这个情况讲，他是针对西方来的，一旦跟西方军事冲突，他会封锁巴士海峡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一封锁以后，美军包括联军想从太平洋进入南海就难了，反而他的战略导弹核心点可以进入太平洋。那么最近美国经常那个驱逐舰从台海也通过，也对他也是个影响。他所以说在渤海和黄海一些把这个台湾海峡北部把它封起来，这个做到这两点以后，中共在对台湾做出武力威胁的这个动作，那么西方国家就会随着中共的指挥棒就到台海来作战，这正好中了中共的诡计，他们中共就会利用自己暗级兵力与这个西方邻居的重创，所以他的目的是这个。所以台湾方面也看到了，一个是喊了70年了，也没打，对吧？第二个，你看到搞个28架飞机过来，他进飞机他不是打仗的，他是来诱敌深入的，他是最后他的战争会选择在巴士海峡和西方一战。
那么刚才这个姚中校讲的是说，这个解放军他不是光着眼台湾，他其实看的也是这个美军跟西方盟军。事实上，其实黄鹏校中校就是我们知道，谈这个台海永远都不只是光是军事战场上的问题，也是美中之间的政治问题。那么最近美国的驻台官员就讲说，过去经常考虑台湾是在这个美中的关系大局之下来考虑，但是现在呢，其他认为说台湾已经不再是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问题了，似乎也反映出美台之间的关系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想请教您怎么看美国驻台官员的这些说法呢？
是的，
黄中校。
其实在这个美中开始建交以来，中国常讲啊，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台湾问题的话，美中可以更好。啊，可以，但是还能怎么样好呢？还能好到什么地步呢？所以说，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包括美国在内，没错，过去以来，哪怕说是韩战以后，美国都没有彻底跟中共翻脸，啊，为什么？是不是老早从费正清、从史诺这一批的这个记者啊，这一批的学者，他们给美国人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像苏联那样的共产党，它是一个农民运动啊，它是一个主张民主的啊，这是一个改良者。所以然后第二个，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跟苏共翻脸啊，我们可以争取它。所以说过去以来美国很多的这个当政者都抱着这样的幻想，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发现说，要想让中国和平演变的可能性 几乎等于零。美国为了让它和平演变，不惜说让它能够很优惠的进入 WTO， 结果进入 WTO 这十几年来，中国的发展翻了好几番，但是它对内的思想控制啊，只有更紧，然后它借着它的经济发展来强化它所谓的制度的优越性，所以结果不但说没有达到和平演变的结果，反而它要翻转过来，要推销它的制度优越，所以这个就让美国觉得没有办法再接受了。那么，而且也让美国觉得中共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所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思维之下，台湾问题当然不是美中之间的障碍，因为现在美国根本不把中国啊当回事，美国根本不把跟中国的关系当回事。你看，连啊这个他的大使啊要离任了啊，这个华盛顿冷清清的，也没有哪个美国官员出来送他。这让我想起当初沈建宏大使，我们跟美国断交的时候，沈建宏大使的那种处境，同样也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刚到美国设立所谓的办事处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大使，虽然没有正式建交，但是那个时候美中关系热烈的不得了。那么我们现在跟美国的关系就好像是那个时候一样，虽然我们没有大使，虽然我们没有大使馆，但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现在坦白讲是真的是七十几年来最为热烈啊，而且这个关系说实在为什么呢，基本上就是说啊，这个拜登讲的坚如磐石，为什么要坚如磐石，因为这个是美中争霸战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前哨基地。
嗯，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最后我想各保留一分半给两位来宾做最后的总结，来谈谈这个中共这个建党百年之后啊，姚中校，我们知道这个马上也进入了解放军的这个演习的热季，您认为接下来台海情势可能会出现哪些重大的发展呢？请您的分析。
中共现在面临着西方在疫情方面的索赔和追责，所以他现在组织的演习假想敌基本上是对着外军的，在他现在不是很想拿下台湾，他也拿的也很难，他现在就想西方不给他打退了，你就拿下台湾又有什么用，你突破了第一岛链，还有第二岛链，还有第三岛链，所以唯一的目前唯一需要的是一个是疫情这一块，疫情这一块中共是绝对不会屈服的，那他能只能以战争来相持。那么现在一看呢，就是说打台湾这一仗只能放在与这个反介入作战之后，这个是肯定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去打台湾的。
好的，也请黄中校给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黄中校。
是的，我觉得未来最重要的是美国对于这个中共病毒的追责，因为这个问题知识体大，而且这个问题是牵动了全世界万万亿亿人的心，因为这个病毒让太多人造成了家破人亡的结果，让太多国家蒙受至今为止无法解除的苦难，所以当美国要很认真来追责的话，对中共来讲这是非常难以抵挡的，所以他现在这个演习也好，阅兵也好，坦白讲他是为了做给内部看啊，就像中共每年花最多的预算不是在国防建设，而是在他的维稳，这个是中共最大的痛处，也是他最大的弱点，是他内部的这个控制跟管理的问题。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鹏霄中校还有姚晨中校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